好不好？
我提的问题可能很幼稚，但是我感觉有点困惑。因为圣诞节快来了，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在欢呼这个节日，也纪念这个节日。现在连大陆对这个节日还挺重视，尤其是年轻人。那当然，这是一个人们追求信仰、追求神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欲望、欲愿。好像我们经常讲一些其他人的一些嗜好的时候，就讲一个生理瘾，一个心理瘾。生理瘾就是说物质上的需求，肚子饿了一定要吃，这不吃还真不行，就是生理。那么心理的话呢，就是说好像是天生来的，就有这个对神的追求。这个我感觉到是这样，但是有一个困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经历了那么几千年，耶稣诞生以后到至今还是战乱不停，是吧？人们都很热爱和平，可是和平好像离我们总是悄悄地走掉。当然总比一两千年以前好很多了，那个时候我在平安十几年，战乱几十年、几百年，都死人也很多，比瘟疫死的人还多，是不是？但是我就感觉到，我们信的信仰是信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是无所不能的事。不过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出当今世界越现代化的时候，越出现很多怪象，是吧？因为说现代化生活给我们省了很多时间去煮饭啊，去愁忧言愁美呀，浪费很多时间在交通上，对不对？但是省下来的时间呢，人们照样还很紧张。为什么呢？紧张的看电脑，紧张去玩，紧张的这个，紧张来紧张去，生活这个幸福指数老上不去。就是我感觉到一点，就是而且呢，有些邪教，我们也不知怎么跟他打交道，对不对？他也讲信上帝。所以我很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些比如说摩门教啊，一些其他基督福音教这一些，跟他们打交道应该怎么样？甚至于还有一个教，就是世界所有的神都是唯一的一个神，不管你叫信伊斯兰教什么教，都是还有这个主张，这主张很多。所以现在感到就很困惑。我们当然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唯一真神，对不对？但是我们怎么去以我们的能力去说服他？一定很可能就反过来问：你既然是唯一真神，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有这么多教啊？还有伊斯兰教，还有这个，而这些反恐越反越恐，就是恐怖分子的根本就没有任何理性。他都是你过去的战争嘛，还是为了什么民族独立啦、解放战争啊，什么这个那个，对不对？现在完全就是我就是要杀人，我就是要你们不安宁。是不是啊？这恐怖分子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呢，全世界现在都联手来搞，但是我也还是不搞得到。当然这个问题，作为基督耶稣的信徒来讲，可能就是要提高我们的唯一的武器。但是我这里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可能能不能在我们基督徒这方面能够为什么为做哪些工作，做哪下哪些功夫，来使我们能够很好的跟一些异教相处，为世界和平做一些贡献。我的问题问的太啰嗦了，请原谅。
好，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其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们在以前聚会的时候
提到过，就是接近我们周三的聚会，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就是引到一个问题是，当神让你去做他的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神会一定要让你去做的，包括旧约里边的约拿，他拒绝神的那个命令的时候，神就使他在鱼腹中三夜。那就是说在我们做神的事情的时候，是没有一个自己的那个自由意志的，就是你一定要去做的。那么怎么样来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到底有没有就是自由意志来就是我们意志自由意志是有多少在信主之后，它到底是怎样的，是到底是我们的道路都是神的那个带领呢，还是说部分时候带领，比方说神让你做他的施工的时候是他带领的，那么部分时候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决定你的将来的一生的道路的，我就不太清楚这个事情。
好，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啊，
我先把问题收集好。这样，我们那个问问题的时候，先也给弟兄姐妹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因为呢，刚才新朋友把名字介绍给我们了，我们也把我们名字也告诉新朋友。
好，我姓郝，我其实不好，但是我爸爸姓郝，所以我就只好姓郝，叫郝姊妹啊。那我刚刚在门口就碰到这位女士，我就问她，因为我看到他们家人在做运动啊，我就说，我们下面要读经，那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对吧？啊，那她就问我说，是做什么？这是洋人教，我说不是，我们这里是都讲普通话的，我们读中文圣经，那他就立刻告诉我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想静静，如果里面乱是吧那我说那就对了，这个我就想起圣经一句话，这个世界上不会给我们平安，我们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有平安啊，我自己就有这个经历，所以我就说希望他能来啊，都感谢主，因为他有这个渴望想得平安，但是他说他也有像刚才那位弟兄有提到，他说有人给他传单是佛呀，什么打禅呐、这些，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什么糖啊，什么什么东西的，我就想起我自己在没有信主以前，也都搞不清楚哪一位是真神，所以。只要是神我们都有一点畏惧，恐怕不好的事情惹到，所以就会里头其实没有真平安的，那像现在我们就很清楚，只有在我们基督耶稣里我们才得安息啊，所以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希望这位姊妹能来到这边找到他能够安息的地方啊。好，我讲到这里。
好，我讲到。那我们把刚刚大家提的这个问题，我们先给大家有一点介绍。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在座的可能所有的人，只有好几次从台湾来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从中国大陆来，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受的马列主义的教育，对不对？马列主义的教育给我们教育的就是说唯物主义。如果那个时候你在中国，你有什么相信什么神啊，有这个，那叫唯心主义啊，那是绝对不允许的，绝对不允许啊，所以这个唯物主义也好，唯心主义也好，这个是哲学上的名词，请我们注意。那我们哲学上的名词呢，我知道 啊，刚刚这里有一位先生，他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的哈。那么他的老师，他们系主任，他的一届就是我的中学同班同学。我就问过这个汤一介，我说你们这个哲学，你现在的哲学，你们的根据是从什么地方来？他说我们现在唯一的根据就是希腊哲学。他说埃及也还有哲学，不过埃及这个哲学已经失传了，所以现在所有的哲学全世界都是以希腊哲学为主。他讲的这一段话我还给他录了一个音，当时我那个录音带还给他录了一个音。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唯物主义也好，唯心主义也好，这个都是人类哲学上的名词，或者说是文化发展而出现的问题。在人类的早期，还没有什么希腊哲学以前，人就自然而然的有两个生活，两个生活，一个生活就是我们身体的需要啊，身体的需要。你看我们这个身体，你要吃饭吗？你需要。你和别人沟通要说话吧，你听宇宙中间的声音，鸟叫也好，别人说话也好，你要用耳朵吧。你要闻一个味道，你要用鼻子吧。所以我们这个五官和我们的身体手脚一定是，还有身体的需要，要吃饭，要吃营养的东西，要喝水，就是身体有身体的需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他活在这个地上一定要有身体的需要，如果他不满足身体的需要，他可能早就死了。他没有东，他不种菜，他没有粮食，他吃什么东西呢？那可能就不能生存了。所以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需要，我们人类除了身体的需要，我们还有一点跟动物不同的，就是我们心灵的需要。心灵的需要，举个例来讲，我们人都是从父母生的吧，父母从小把我们养大，等我们大了，我们懂事了啊，比方这个小朋友他现在还不懂事，你告诉他你要孝敬父母，他完全不懂。但是我们人长大了以后，我们就看到父母天天给我们做东西吃，很累很累，给我洗衣服很累，我要不要帮爸爸妈妈做一点啊？那就有一个良心的感觉了，好像我不做我的良心就不平安，我一定要帮父母做一点，我要给使他少劳累一点。那这一个就是我们心灵还有一个需要，这个就叫做从圣经来讲就叫做良心了，叫做良心。那么一个人一定有这两方面的需要的，有两方面需要，你缺哪一方面那就要出问题了。身体这方面的需要你缺乏了，你要出问题。良心方面、心灵方面你也会出问题，也会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呢？那你的良心一定是不平安，你的良心一定不平安，一定会受责备。你不孝顺父母吗？啊，你不孝顺父母，而且这一种情况 会受到别人的，除了你自己以外，就是同年你的朋友，你周围的人知道你有一种不孝敬父母的行为，别人都会谴责你的。好，这个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请读罗马书啊，要把它们翻一翻。罗马书第二章，
没关系，听好。第几章？
罗马书第二章。14节。罗马书第二章14节。要读到16节。罗马书第二章14节，读到16节。好，大家找到没有啊？有的还没有找到。等等，还都没翻译。
就
听就可以。那里他没找到。
他不让我找。
好。
12到16节吗？
好。14节到16节，14到16节啊。好，那我们请这个壮壮给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现在15节，我们看一看哈。他这个有一个字的翻译，他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原文不是是非之心，原文是良心，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里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良心，这个良心，我们每个人里面的良心能够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同样一个事情，你的看法，别人的看法，你就应该有一个对照了。这里后面就讲是非，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我在这里说一个我当时遇见的这个见证。我在国内是做医生的，那么我们这些医生啊，到了一定的水平了，很多病人就很想挂你的号，挂你的号，希望你给他看病。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在我们国内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就是红包的问题了，好不好？医生收不收红包了，那就问这个问题了。如果你是为人，我们这个讲，我们知道这个毛主席讲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你为人民服务，你还要收红包吗？这肯定不对吧。但是想多一点钱有什么不好呢？好了，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了，那就是说我可以昧着良心，按理讲我是不应该收红包，我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我可以嘴巴说我是为人民服务，后面我也接受一些红包，这一个是绝对的错误。但是现在在国内的话已经很普遍了，最近在纠正， 我看见啊，最近有的地方在纠正，这个就叫做良心平不平安的问题。在我们那个时代有一个运动叫做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很厉害，因为文化大革命，所以很多的校长老师不但被批斗，甚至被打死了。你把别人打死，你良心平不平安？但是当时就有一个教导，那是阶级立场，他是阶级敌人，你看到没有啊？因为他是阶级敌人，我就该把他打死啊，这个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良心的标准就改变了，好不好？良心的改变，好，如果你是在生长，不是在中国，没有受无产阶级的教育，没有在毛主席那个时代，你是在国外，那么如果要你，他是阶级敌人，你要把他打死，我看在国外没有这种事情，但是国内可以出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一个人有没有良心，每个人都有，但是这个良心的标准就受影响了。像我们在国内，那就受什么影响？啊，这个良心的标准就受了政治的影响了，好不好？政治的影响，政治就影响我们的良心，良心不该做的事他就做。那刚刚提到伊斯兰教，那我们来讲美国的911那个飞机去把它撞了，这个我们从人的良心来讲，那是不应该做的。为什么他能够做？因为他受了一个宗教的影响，好不好？宗教的影响，宗教的影响什么呢？就觉得说你飞机撞了一个，哎，去把它撞了以后，那么这种思想是极端的宗教的影响，而且你撞了以后你也死了，但是死了就告诉你在天堂里头有好多美女在等你啊，这就受到一些教育的影响，好不好？所以从圣经来看，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像这个小朋友生下来，他没有受这些影响的时候，他的良心的标准是比较好的。当我们受到一些环境的影响、文化的影响、政治的影响，我良心的标准就受影响了，我就可以不孝顺父母了。你知道中国共产党里头有一个党员，原来是我们四川省的，叫做李锦泉。李锦泉当时在共产党里面，他是用枪亲自把他的父亲枪毙了。为什么？因为他父亲是地主，他为了要站稳立场，就要枪毙他的父亲。而且这一件事情在我们来看，如果他是地主，他犯了法，政府去枪毙他，对不对？为什么我要去枪毙他？他儿子为什么要枪毙他？那就是表现，你懂不懂啊？表现我的立场稳定，好不好？那以后就可以提拔我了，好不好？这种情况你们来看看，好不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心，我们都有一个心理，但是这个良心会受很多的影响。那我们怎么能保持我这个良心是一个完整的良心？那么我们就在我要有一个完整的良心，就是我们基督徒来讲，我就必须和神中间要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你这中间到底有没有神？我们也没有见过，也没有一个人眼睛看见过神，神到底存不存在？如果神是存在的，那你一定你能够认识这一位神。如果神是存在的， 真的有这位神，你愿意认识他，一定你能够认识他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可以给你做一个见证，就是宇宙中间的确有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看，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要请他们，他们找不到圣经的，请你们帮帮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这个第一章，我们来读第九节好不好？第一章读第九节。找到了啊，那我们请壮壮读一下啊。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不是那又真又活的神。
好，这里告诉我们，就有一位是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的神，不是偶像。今天有很多宗教，他不是认识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举个例来讲，佛教他不是去拜神哦，你要弄清楚哦，佛教是拜佛哦。佛是什么？佛教里头有一句名，有一句话叫做放下屠刀立即什么就成佛了。佛是人变的好不好？只要你把屠刀放下来，你就成佛了。所以佛教不是要你去信一个神，佛教里面有没有神啊，他的神是很低的。什么神啊？财神，厨房里头有灶神好不好？那是他的神，他不是要你认识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不是这一个好不好？因此我们能够给大家介绍，根据圣经有一位是又真又活的神，真正的存在，又真又活的神，他是真正存在的，而且他能够和你建立关系，他能够和你建立关系。你用什么办法来跟这位神建立关系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祷告。你可以向他祷告。好，谢谢。
可以。
你不要用别的任何的办法。大概二十几年前吧，我在广州，我一个朋友的孩子，这个朋友跟我一起，我们在搞科研，他有个儿子，这个儿子高中刚刚毕业，就遇到文化大革命，就出了很多的事情，他父亲拿着他很头痛，没有办法，那么他就来和我接触，我就告诉他，我说宇宙中间有一位神，哎呀，他说我现在正是需要认识这位神，他说你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让他来我看一下啊。我告诉他，我说这是灵界的，灵界不是物质界，你的眼睛是看不见的。他说我现在真需要钱，你喊他给我丢好多万块钱人民币来，我就相信他是神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在香港到广州去嘛， 我说很简单，我说我在广在香港我可以找一个人把这个钱给你，那么多钱是不是他就是神了？我问他，他是一个人哦，李嘉诚香港不是很有名吗？那他把这个钱，他拿五万块人民币给你，那十万块人民币给你，你正好需要，那么是不是给了你以后你就去拜他，他就是神了？这个不对的，好不好？这是你是自己想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来满足你自己，而对面方不是神。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要建立一个关系，不是要求神给我多少钱，给我能够买一个房子，给我有一个汽车，不是这个，这个不是我们求神的目的。我们要有一个单纯的心，就是说如果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愿意认识你，你可以给他做一个祷告，你说我愿意认识你，你向神祷告。那么这一个这一位神，你认识他以后，你有许多的困难，就是你真正的困难，这位神能够给你解决。这是我们的经历里面，但是你不是要去求他，你要掉多少钱在我的面前，这个，而是你是真心的想我要认识你，我不是图了要你得到什么好处，我愿意认识你。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给很多的朋友都介绍过，我说你可以向他祈求，你可以向他祷告，但是你要认识这位神，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要向他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我们要读一书圣经，好不好？请你来读约翰福音，第九章，31节。约翰福音第九章31节，好，找到了，还没找到。约翰福音第九章31节，
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
好，这里有一个话，就是说神不听罪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那么这个罪的标准不是我们人自己定的，那是神定的。比方我们刚刚讲，你昧着良心，那就是一个罪。人都有良心，你昧良心算不算罪？我记得有一次我已经到了香港了，我住在香港，那么有一个香港有一个朋友，他有个外孙啊，大概30岁左右，从大陆到香港去看他的这个亲戚。他这个亲戚呢是基督徒，他的外孙不是基督徒。这个他就给这个外孙讲，人有罪。这个外孙讲，我没有罪，我没有罪，怎么讲都说不服他，所以就把我找去，因为我是从大陆去的嘛。那么我就问他，我说问他的外孙，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在一个医院里面做电工的，医院里面做电工。那么我也是医生了，我也在医院工作过。我一听他讲，那我就知道了，我就问他，我说请问你，你家里的灯泡坏了，大陆那电灯泡坏了，你怎么办？他 他说我电工房拿一个灯泡就换了。我说你拿的这个电灯泡是你买的呢？哦，他是公家的。我说你怎么能够拿公家的东西去用呢？你是不是假公济私啊？这个算不算？我说这个是罪哦。啊，他说我们书记都是这样，书记家里的灯泡坏了就喊我，你打个电话，你给我拿个灯泡来，我就给他拿去了。那就是书记的。我说我们今天跟你讲罪的标准不是书记的标准哦，是什么标准？是神的标准，假公济私嘛。好，我就给他讲了。哎，他就开始觉得是有点不对了。好，我又问他，我说你家里的保险丝断了你怎么办？他说电工房拿一点保险丝就去弄了。因为他的书记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就给我讲，他说我们书记不但是要灯泡要保险丝，就是他的电冰箱坏了，就把电冰箱我们把它抬到我电工房来，我们就给他换零件，零件就买，买了零件来就报账，公家报账就给他修冰箱。我们书记都可以，冰箱都可以拿来，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那么这个标准是谁的标准？书记的标准。书记的标准，我们今天讲的罪的标准是神的标准，不是书记的标准。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人是有罪的。你看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是什么罪。那请你读罗马书第一章啊，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28节，罗马书第一章28节，要读到31节。罗马书第一章28节，读到31节，好吧？好，找到没有？找到，我们一起读哈。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神，只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32节，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好，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所说的罪。你看29节，专门来各样不义、邪恶、贪婪，贪婪就是贪心啊，贪心。那我就想问问我们每个人，你有没有贪心？有没有贪心？好了，神说贪心就是一个罪。贪心就是我心里想的，我贪心。下面又讲，满心是嫉妒。你有没有嫉妒啊？对别人贪心嫉妒。后面又讲了诡诈啊，圣经里就叫诡诈。诡诈就是说我说谎话，我可能就是诡诈啊！我搬弄是非，我也是诡诈，对不对？人有诡诈。后面还有一个狂傲，狂傲就是骄傲嘛，啊，骄傲。那么这就是我们思想里的东西了，贪心也好，嫉妒也好，骄傲也好。后面还有是自夸也好，这是我们心里的罪啊。你说有没有人不贪心的？看来没有吧。我们看看，人都有贪心啊。这是神的标准啊，不是人的标准，神的标准。而因此 刚刚我们说的神不听罪人，神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有贪心，每个人都有骄傲，每个人都有嫉妒。我们在中国大陆同一个医院，两个医科大学同班的同学分到同一个医院同一个科室内科上班，两个关系非常好，两个女的医生啊，一直工作了好多年，彼此关系很好。忽然有一天医院通知他们，卫生局上级下了一个命令，你们这个科室的医生毕业多少年的可以升一级，但是名额只有一个，两个是同班同学，名额只有一个，而只能升一级，只能一个升。这两个人中间怎么办？有没有一个人说好我就让他升？没有啊，两个人都在争啊，因为要争的结果就嫉妒了，我怕你上去我上不去，怎么办呢？那就背后去告状嘛，对不对？向书记告，他有什么医疗事故，他有什么东西过去都有，这个告他，你告他，目的在哪里啊？那就是说不能让你上去，两个人中间就发生这个矛盾。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人有没有罪啊？有罪，那么你就应该让别人嘛，啊，只有一个名额我就让你上好了，以后有名额我再来上，但是不是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人有嫉妒的，人有贪心的，人里头有的，不是没有的啊。因此如果你要到神的面前认识这一位神，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必须认识你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你要到神的面前去认你的罪，否则神不会听你的祷告。刚刚我们讲了因此你当你向神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认识你是罪人，你愿意认识神的时候，你向神祷告的第一次祷告就像要向神讲，我不认识你，我很愿意认识你，但是为了让我的祷告能够达到你的面前，我要承认我是有罪的，我有贪心，我有骄傲，我有嫉妒，我还有很多行为是犯罪的行为。这里圣经讲违背父母也是犯罪的行为，背后说人也是犯罪的行为。好了，你就向神要认这个罪，当你向神认罪以后，你接受了神的判断，判断我们每个人有罪的，神判断你有罪，你向神认罪以后，然后神才会听你的祷告，否则神不会听你的祷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我们一定要向神认罪以后，然后我向神求，神才会听我的祷告，然后你才会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宇宙中间有没有这一位神？有这位神，这一位神他是听祷告的。好，我想这一个原则就是刚刚那个弟兄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受很多的影响是外面环境上各种的影响，战争的影响，各种的影响。好了，这些影响从哪里来？那就是人有罪的结果，人犯罪的结果。好，因此我们要认识神，首先我自己在神面前要认我的罪，然后神才会听我的祷告。好，我想呢我先说到这里，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好不好？ 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请讲。
两个人本身很要好，忽然间有一个人要分一级，那矛盾就来了，互相之间就不让了。如果其中有一个人让了，那么呢，评上去的那个人啊，就是外界也好，同学也好，还是家里的亲朋好友也好，那都会说这个分上去的人，哦，你工作好，你表现好，你怎么怎么好。而那个让了的人呢，他就会被很多人奚落、冷落，甚至说他工作表现不好。你看他都评不上，这个是事实。我见过的，我在工作的时候见过的，就是那都是所有的都会说他不好，包括他的父母也会很生气。那这个时候，那你说他到底是应该，如果争吧，也是为父母争，也是顺从父母；不争吧，那这个父母矛盾嘛，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就是。
那我跟你说一个哈，也是一个见证。在一个医院里面，那个时候是分房子，必须是主治医生才能分那个医院修的房子。那其中就有一个主治医生是基督徒，是基督徒，他应该分这个房子，要分一套给他，好不好？那个时候也不多，就是一房一厅。但是他看见了他们电工房有个老师傅，四个人，两夫妻，一个儿一个女，儿女都已经十几岁，快二十岁了，四个人同住一间房子怎么办啊？他们就拉一个帘子，女儿啊又是十几岁了，拿一个帘子来这样割开的。这个医生啊，他是一个基督徒哦，在国内哦，他就主动把这个房子让给那个电工了，好不好啊？他也是一个房子啊，他就把它让给他了。那都让给他以后，这个会不会影响他的名誉不好呢？别人怎么看呢？当然在国内这情况，卫生局绝对不是讲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做好事不讲，因为那把基督徒抬出来这个名字就是唯心主义，那不行的，好不好啊？好，但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好不好？所以我说这两个人，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不说这一个，就是我刚刚举的那个两个同班同学医生，对不对？假如有一个是基督徒，好不好？我想那个基督徒他就不怕这个名誉的问题了，好不好啊？他说我愿意让给他，为什么缘故？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一定相信一件事情，我们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让给他以后，神会另外祝福我的啊，神会祝福我啊。这个事情很多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好不好？神就祝福他。现在就是因为两个都不是基督徒，好不好？这个问题就发生了。如果大家都是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神就会做工了，好不好？因为他是活的神嘛。现在人就是违背神，人有自己的一套，好不好？而且人受的文化的影响、政治的影响、各种的影响，好了，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良心和我们和神的关系就不正常了。基督徒一样，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在神的面前跟神的这个关系出了问题了，好不好？他的行为也会出问题，他的见证也会出问题啊，这是基督徒啊。所以这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对没有信主的人，你要 像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你必须有一个情况，那你就要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向神面，你向神承认你是一个有罪的人，神就会听你的祷告，否则神不会听你祷告，神没有听你的祷告，你就不能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没办法认识他。好，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蒋天兄，我想问一个那个圣经的问题。
嗯，
就是现在我也在学以赛亚书，
那以赛亚书
那个42章的时候吧，这个在第18节到25节这块说了，就是以色列人耳聋，眼瞎耳聋，其中呢，就是说，这个先知以赛亚就说，你们看见的指以色列人，许多事却不理会，耳朵开通却听不见。他这些就是说，还有这个第25节就是说，在他四周，指以色列人四周，火着着他不知道，烧着他也不介意。就是以色列人实际上是神的选民，但是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说我不知道是神使他心硬，使他故意这么着，还是说以色列人选择了就是故意不听神的话。就是这个我不太理解，为什么都说他那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还是指这些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呢？
那么在圣经里面就说到这个耳朵和眼睛，这里面就有一个还有心，说到这里都要说到要受隔离。你看我们来读一出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7章51节，使徒行传第7章51节，好，找到没有？使徒行传哈，第7章51节，好，你读吧。
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
好，这里就是说到以色列人耳朵和心都没有受割礼，没有受割礼就是说他们时常抗拒圣灵，神的话他们不听，好不好？不是他们有耳朵就有耳朵啊，耳朵不听神的话，心也不听神的话，所以圣经里讲了他们应该是受隔离。那么受隔离的意思就是把不听神话的那个耳朵要拿掉，不听神话的心要拿掉，好不好？所以你刚刚读的以赛亚书，那就是说到他们的耳朵耳聋。什么叫耳聋？对神的话他就聋了，好不好？他不是什么都听不进去，他听得进去，就是神的话他听不进去。好，对神的话来讲，好不好？
那还有那个，就以赛亚书第53章，就是把这个先知讲的些呢，就是对我们来说一看就知道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
对。
但是对犹太人，他们为什么就是说他们不看这个章节呢？或者他们忽略这个章节，不认这是耶稣基督。
犹太人他们不是不承认耶稣，他们是怎样呢？他们是要等一个弥赛亚， 的一个弥赛亚，因为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啊，你看我们来来读一处圣经，好，请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我们或者就读到第五节吧，第一节到第五节，好不好？那我们请他坐下。第十一章，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附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
好，你看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他们知道一定这里有一个是从耶西的后代出来的，好不好？那你再读第七章十三节，第七章十三节，读到十四节，好不好？
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要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好，这两卷圣经啊，都是以色列人知道的。他们知不知道要出一个以马内利？知道。他们知不知道这个以马内利是将来是耶西的后代？他们也知道，好不好？但是当时他们对主耶稣是怎么看法呢？他们说主耶稣是拿撒勒，出在拿撒勒，好不好？他没有知道主耶稣是在伯利恒降生的，好，他是这样来看主耶稣，所以他们就否认了，啊，所以你看主耶稣不是常常给犹太人讲，犹太人就说他，你是我们，不清楚要到什么时候呢？主耶稣，我早就跟你们说了，我是神的儿子，好不好？好了，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知道，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还在等候有一个弥赛亚出来，他们还在等。他们等的那个弥赛亚是什么人呢？他们就希望有一个弥赛亚马上出来，就把整个以色列国啊，就做现在以色列国的王，能够把以色列国就改变过来。主耶稣那个时代，他们为什么看不上主耶稣呢？他们就希望主耶稣说，你如果是，他们认为主耶稣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你记得主耶稣定十字架不是叫犹太人的王吗？第一个，你是犹太人的王，那马上把犹太人就改变了，犹太人就把罗马帝国打下去了，好不好？他就希望他是这样一个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了，好，他是这样。今天他们还在等这个弥赛亚，什么时候等到他还不知道。实际上我们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好不好？那是主耶稣。好，所以现在呢，他们对以赛亚书清不清楚？清楚的。但是他们读了这些，他们为什么弄不清楚呢？就是他们对于主耶稣不认识，他们认为主耶稣，不是那个弥赛亚， 他们要等另外的弥赛亚。那么小耿刚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神要我去做一件什么事情，神要我去做，我的自由意志该去做了还是不去做？对我们基督徒哈，神如果要我去做一件事情，首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你一定要清楚神是要你去做，要清楚这一个，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好不好？好，那你看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哈，那请我们读罗马书，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基督徒如果这个旨意是神要我去做的，那我自己一定要明确弄清楚神对我说的话，神要我去做这一件事情，而不是我去估计他或者怎么样，那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刚刚你举的约拿那个见证，约拿是一个先知，对不对？旧约的先知都是神高了的，所以神要他到尼尼微去，对尼尼微去传神的话，那是很明确的，神亲自对他讲了。那么旧约里头我们再看亚伯拉罕，神要他到那里去，神亲自给他说话。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清不清楚是神要你做这一件事情？好，你有没有很清楚有神的话？这个就很重要了。如果你没有很清楚有神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清楚了有神的话要你去做，如果神要你去做，那么你就在神面前需要有一个祷告，就是让神，神你要我去做这一件事情，就求你显明出来，借着环境，借着各种方面显出来，这是你的旨意。否则的话，你不清楚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现在要弄清楚，就是说神要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神的。好，这就要弄清楚了。如果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是他的旨意，那就神一定要改变这个环境。我就举个例来做个见证，就是余春华弟兄，我曾经在这里说过，余春华当时这个他是一个眼科主任，当时是在长沙湘雅医学院，湘雅医院做牙科主任。在这个时候，神就带领他，要他从长沙回到上海去，到上海去，到上海去，就说你不要在长沙做了，你到上海去，因为在那个地方呢，有侍奉，有侍奉，他里面清楚是神的旨意，就有神的话对他讲了。他清楚了，他清楚了神的话以后，他就准备要到从长沙回到上海。在这个时候，他的妻子不同意，他的妻子不同意。为什么妻子不同意啊？ 那个时候在长沙的生活很便宜，他的工资很高啊，如果我记得不错，那个时候大概是1936年左右，他每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150块大洋，150块大洋，一个大洋要买100个鸡蛋，所以他150个大洋一年一个月根本用不完的。好，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的父亲那个时候也在襄阳医院，他是眼科主任，我父亲是牙科主任，我父亲一个月也拿150个大洋，这个大洋用不完怎么办呢？我父亲呢就把这个钱呢兑到四川去，我是四川人，就去买土地了，好不好？买土地就当地主了。不过还好共产党来了以后呢，因为他是技术人员啊，这个不是原来当了很多年的地主，好像就没有把他转化成地主了啊啊，所以那种生活很便宜。他的妻子不愿意到上海去，他就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如果是你要我到上海去，这是你的旨意，你就感动我的妻子，要他愿意回去。你看，就让神做这一个工作，感谢神，因为神的旨意要他去，他说我愿意顺服你，但是我的妻子不去，我就没办法，你总要感动我的妻子吧。后来的确神就感动他的妻子啊，神就给他妻子很清楚的一个话，就是说你们到上海去是有福的。后来他们就到上海去了，有什么福啊？我告诉你，他们到了上海啊，长沙日本人就打到长沙来了，好不好？长沙全部都完了，被日本人占领了，还有什么东西啊？如果他留在长沙，什么都完了，好不好？可能命都没有了。好，结果他就去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明要明白神的旨意，这是神要你做的，神就会一切的安排，你就一定要看到，你就把弄清楚啊，否则啊，如果是神给你安排的，那我们的自由意志，你就愿不愿意顺服神，你愿意顺服神，就在神面前祷告，就是神啊，我愿意顺服，但是我还不明确在哪些地方，你再让我明确一点，可以向神讲，好不好？
当
年越南一样，他就强迫你一定要顺服。当年越南没有想顺服，但是神使他不得不顺服。现在我们是这样，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神绝对不勉强我们顺服，因为你还不是越南先知，越南是受高的先知，好不好？他必须要顺服，那不同了。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不顺服。可以不顺服，但是如果神是一定要你去这样做，神会改变你的自由意志，神会改变，好不好？自由意志神会改变，神会给你光照。那我们来讲保罗，保罗神改变他，他是不愿意的，好不好？圣经里很多人哈，好不好？神把他改变过来，他自己不愿意的，神改变过来，好不好？
我是这样体会，不知道这是神叫我做的，是不是我怎么都显明不了这神叫我做的，还是我按我自己的意志做的，就是我就不懂得这个是神的意志还是我的意志，我说我怎么把这搞清楚。
那么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12章啊，那里就是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念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要明白神的旨意，首先我这个人要变，我自己要变，什么变？我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我的肉体要顺服神， 这个就是一个变化。我的肉体，什么叫做我的肉体？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基督徒啊，你有思想吗？有啊。你有感情啊，你有意志啊。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常常不是听神的话，是听我自己的话。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愿意怎么做，我喜欢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没有是想到神的旨意。所以第一个，你如果是处于一个肉体的基督徒，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很难，神的旨意不会让你知道，因为你不会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嘛，你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肉体和圣灵相争。为什么会争呢？基督徒我们身上为什么会争呢？就是圣灵要你做一件事情，我的肉体不愿意去做，我想照我的意思去做，我不要听圣灵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刚刚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就讲，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不是一个奉献的基督徒，在神面前神不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你的。首先你自己要奉献，主啊，我要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所以基督徒不是得救就完了。如果你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要认识这一位神，要知道他的旨意，你属灵生命要长进，还有一个你要奉献。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十二章就是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怎么把身体献上呢？那你就要告诉主了，你说主啊，我这个身体应该完全顺服你，我愿意来顺服你。所以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是把每一个东西要点给神。什么意思啊？主耶稣啊，我把我的耳朵现在奉献给你，从今以后我的耳朵要听你的话，我把我的眼睛要奉献给你，从今以后我的眼睛要听你，不要我看的我就不看。那个上网啊，很多东西不能看的啊，主啊，就让我不看好不好。哦，我的嘴巴也给你，不该说的话我就不说，就把自己一样一样奉献给神。这就是你自己愿意哦。但是你奉献给神以后，你要知道，你只要愿意奉献了，神就开始要管你了。神一开始一管，那就不由得你了，好不好啊？好。你看有一个老弟兄喜欢打麻将，啊，过去天天晚上打麻将。他信了耶稣以后啊，他就受浸了。受浸的时候，他就奉献自己了。他说：“主啊，我这一双手，过去是打麻将的，现在我受浸了，我就奉献给你，我就把我这个手就埋藏在水里面了。受浸不是要埋在水里面吗？好，我的手就埋下去了，不属于我了。所以后来啊，他受了浸以后，他到朋友家里去，又是三缺一，正好打麻将，又三缺一，那坐下来四个人正好打。他就给他们讲了，他说我打麻将的手今天没有带来。他们说，你的手不是在那里吗？怎么没有带来？他说我那个打麻将的手已经埋上在水里了，我受浸的时候已经埋上了。这双手是不打麻将的，好不好？啊，那个打麻将的手已经不在这里。好了，他就告诉他们，那意思说你奉献了以后，你就没有权柄了，那是神的权了。看你奉献以前要先考虑好。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好不好？你没有奉献的时候，你要考虑好，考虑好你奉献以后，神就会把他的旨意再告诉你，好不好？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是那么容易，好不好？首先要奉献自己。
次是不是奉献了就有好运呢？
啊，
是不是奉献了就有好运？
哦，不是，我们这次说最主要是对基督徒来讲，如果你现在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不需要奉献，你就要做一个祷告，就是你来认识这一位神。
我听您刚才说的那个长沙那个到上海，那意思就是神的旨意，他不该死。
神呐、啊，就
该有难。
不，神就知道日本人要打到长沙来了。
就是
神要赶快让他走，
是不是因为他有奉献？
他是一个奉献的，他是一定奉献的人，好不好？他已经信耶稣信了很多年了，好不好？但是他不知道日本人会打到长沙来哦，他不知道，神知道，好不好？神就安排他先走了。
上海不是也被日本人打下来
啊？
上海不是也被日本人占领了？
那是走，他走了以后，他就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上海是被日本人打下来，但是他去了以后啊，就不是日本人才打上去，日本人已经把他统治了，好吧，那就比较安定了，好不好？
啊，蒋弟兄，我还有一个问题
啊，
就是说这个说基督徒啊，是信了基督耶稣以后，是一次得救呢，还是永远得救？因为我也是在这个问题上挣扎的很久，我也搞不太明白
啊。
就是说，您给指导
着。好，这个，现在我们来说到，又说到基督徒的我们的信仰的问题，好不好？啊，这个从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信耶稣，说到得救的问题，得救是两个方面。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要读到第九节，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读到第九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看了，这里说到我们得救，对不对？得救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本乎恩，恩是神给我们的，对不对？恩是神给我们的，这是神的恩典。第二个也因着信，那是我这一边就是信啊，这是两个方面不能变的。那神给我的恩典是什么恩典，好不好？神给我的恩典是什么恩典？好，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读提摩太前书，也是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读到第六节，好不好？第四节读到第六节。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好，这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就说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好不好？这就是主耶稣，他来担当我们的罪。万人原文是所有的人，他死是为着所有的人死。那么这就是神的恩典，把主耶稣赐给我们了啊。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对于这一个神的恩典，就是我们接不接受的问题了。如果你接受，那你就得到这个恩典了啊。这个就要读罗马书了，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 这要读到二十六节，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六节，好吧？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六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好了，这里二十五三节是说人都有罪，二十四节就是现在有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什么？就是基督耶稣来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白白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礼物，神就称我们是义人，好不好？白白的称义，这是神送你一个礼物。为什么叫白白的称义呢？就是神给你的恩典了。刚刚我们不是读了吗？那以弗所书第二章，好不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恩就是神的恩典了。这个恩典是什么？神就把耶稣白白的送给你，把耶稣拿来白白的为我钉十字架，好不好？他成了一个礼物了。那我应该怎么办呢？那就是第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还要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那我还要相信吗？借着人的信，所以一个是主耶稣，神把主耶稣钉十字架来担当我的罪；第二个，这个是白白的恩典，你愿不愿意要？你愿意要，你就接受它，你就相信。你相信了以后怎么办呢？好了，那就是二十六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神就称我是义人了，我们就因信称义了。因信称义以后，神会不会反过来不算数呢？不会的。那我就是神就是称我就义人了，那我就得救了吧。什么叫得救？得救就是因信称义了，这个不会变的，好不好？那么现在有的人就讲，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引用了别的圣经，这个今天没有时间，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题目专门来把它说清楚，就是得救是永远的，就是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那么他引用一些圣经呢，就是没有把圣经读好，我就举个例来讲，这里有几处的圣经他们会弄错了。你比方说希伯来书啊，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读到第六节。或者多读一点，读到第八节，好吗？希伯来书第六章四节读到第八节，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开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背弃，进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好，你看第四节啊，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了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个一定是得救的人。这个得救的人底下又讲，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又不能懊悔了啊，那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他没有把圣经读清楚，好不好？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这个若是离弃道理，就是他跌倒了，好不好？如果这个人信了主又跌倒了，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那个意思就是不能再来一个 得救的懊悔，好不好？再重新得救一次。所以这个是说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不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接力进了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是懊悔死刑，好不好？这一段圣经不是讲我们得救的问题，好不好？好，所以这个他们就用这个圣经，这是错的，好不好？啊，这个以后要把它弄清楚。另外第十章，第十章，这也他们也弄错了，好不好？第二十六节，你看到二十七节，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七。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你看嘛，这不是已经得，他说是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你说哪个基督徒不是故意犯罪啊？你故意犯罪赎罪就没有，那就完了嘛，那你不是得救就不得救了吗？这就是解释错误，好不好？那个得知真道以后，这个人的确没有得救，他是得知真道以后，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只知道了知识，信耶稣的这个知识，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啊，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因为后面他犯的是什么罪呢？你看第二十九节，他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凭爽，又亵慢世恩的尊称。你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不会把主耶稣的血当作凭爽，好不好啊？你知道他的血是宝血哦，好不好？这是指的还没有，这个人根本没有得救，他只有一个知识，这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好不好？那么现在有很多传道人，他们没有读原文圣经，就是希伯来文他不懂啊，所以就按照中文圣经他来解释，这样就会误导很多人啊，所以就这些错误都出来了。比方明天早晨我们在这里交通一个事情啊，因为上个星期我们也交通了希伯来书，就是讲到现在很多传道人也在那里讲就是讲到预定论啊，上个星期六我们讲了预定论，但是这个星期六我们还要继续讲啊，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好不好？就弄不清楚，好不好？弄得大家都糊里糊涂的，而且他还拿去传，很多弟兄姊妹都弄得模模糊糊了，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呢，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团体的目的就是要把圣经读准确，啊，要把圣经弄清楚、读准确，好不好？
那既然有错，为什么不没有人去纠正这些东西？
哎。
你说刚才那个希伯来书有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去纠正？
有纠正，他们自己没有好好的去学，好不好？有纠正，好不好？
我们这里写的还是这样写的
啊，是是是，啊，所以我们要回到原文去，啊，原文去，把那个，比方说希伯来这个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啊，那么我们就要读出，一定要懂得一些希腊文的原文，然后你才把圣经弄清楚了。因为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有的地方在字句上它有问题的，好不好？旧约呢是希伯来文写的，所以你要把旧约弄清楚，要学一点希伯来文，好吧？好，你看，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就到这里？下一周还是在这里哈？好的，好吧。
行，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也将今天晚上赐给我们。你就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派来救赎我们的，因为我们人人都犯了罪，罪的结局就是死，就是那死亡。神差他的儿子到世间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救拔一切所有相信的。圣经也说，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主啊，我们今天都是蒙了你的恩典，因为我们今天
得救乃是凭着你的血，也因着我们的信，
嗯，
也靠着你，我们可以将免去神将来的刑罚，
嗯，
因我们一信你，你也将那永生的圣灵赐给了我们，
嗯，
让我们的人生从此发生了改变，
嗯，
主也愿意将你的福音，将你的福分赐给我们这里每一个在座的，
嗯，
让我们今天所听的，求主将那福音的种子放在心里，也让我们因此而蒙福，也保守晚上我们上去的步伐，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都充满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住哪里啊？
我住温靠温西这边五十八街。
哦，五十八街。那靠近 UBC 那边。
还没到，我在命。不远，还是20分钟。我们麻烦，这点不大。
五十多分钟，你把它关了。
明天要。
Thank you.